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求天父你施恩，你怜悯，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得着你透过你的话语真理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好叫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被你塑造，被你带领，能够在你真理的里面行在光中，也真正行在那永恒的应许的里面。求主保守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来学习的，也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在你面前得你的保守，学习到你要赐给我们的圣经的真理。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开始讲新一课的主日学哥林多前后书先从前书开始讲。在今天这一课呢，我们就讲序论讲序论这个部分。那序论呢，就是有关整个哥林多前后书的特别是前书，它的写作意义在哪里，主要的内容是什么，那这卷书的对教会，对我们信徒的重要性这些是总括性的对大家都很重要。也关于这个哥林多书信的背景，哥林多地区的情况，那这些对于我们学习圣经和圣经应用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信仰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在大纲的里面呢，第一页呢是大纲列的一些的几个主题，那我就从呢第二页有关序论这个部分开始。在这个里面呢每一次的主日学我必定会列三个要点在序论这个部分。那第一个呢是讲到学习圣经的目的，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圣经，那这个一定不是单单积累一些所谓的属灵的知识。学习圣经的目的呢，在提摩太后书的三章14到17节这段话保罗所提到的，那有一句话呢是非常重要，他说呢，这个圣经是叫你在基督耶稣基督上有得救的智慧。那这个和我们得救有直接的关系，得救的智慧也叫做属灵的智慧。我们学习圣经要知道上帝透过圣经赐给我们的属灵的智慧，那在这个属灵的智慧当中是要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正能够走对信仰的道路，好叫我们在得救的事情上是确定的。所以这一点是学习圣经的目的。第二个呢是讲的学习圣经的方法。那我列了两段经文。一段是在使徒行传17章的11节，那里面讲到比利亚的信徒他们咸于天沙罗利家的信徒。那为什么呢？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并且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有来学习圣经的人，你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个人的预备，是考察圣经，然后才听这个讲圣经的人，他讲的是与不是，是他所讲的到底合乎不合乎圣经。这个是你听圣经、听讲道、听主日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换句话说，你不能说这个牧师的口才很好，他讲的我觉得很舒服，很吸引我，所以我就听，这个定位不对的。你的定位是什么呢？他讲的到底是不是从圣经来的？你听教会所有的讲道，听主日学，你要听圣经，不是听人的口才，不是听人的理论，这个都不是的。你要学到圣经，那这个呢，你才能够在神的道德当中学习到神赐给你的真理是圣经，不是从人来的。那这是一个要点，你要天天考察圣经我们经常说读经祷告，读经祷告。那为什么要读经？天天考察圣经是你自己可以学习，并且能够帮助你从听到从上帝所设立的教室的当中真正学到圣经的真理。那这一点，这个定点定论定位一定要对。 那第二节经文呢，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14章29节。那这个里面呢，讲到听到这件事情，你怎么听？那这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做慎思明辨。所有来到神面前听讲道、听主日学、听分享的人，你必须要慎思明辨，否则你可能会被人家所讲错的东西带错方向。我跟大家说，讲错的人未必他故意讲错，我们都是人，我们有可能会讲错的，包括我也一样，有可能会讲错。所以呢，你要慎思明辨，要透过思考的，然后呢，得着那个真正对的，从圣经来的真理。这样呢，你才是一个准确的学习圣经的人，考察圣经，慎思明辨。那第三个点呢，我讲到学习圣经的要诀。那这一个段经文呢，是在约翰一书的2章27节。那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论点是什么呢？他说不用人教训你们，是有圣灵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是约翰针对假教师对信徒的一个教导。那这个教导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带领你学习圣经真理的，前面这些都是有意义的啊。有一个核心的要诀是圣灵带领你，圣灵带领你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叫你能够想起基督的话。那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是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圣经的那位开启者，也是让我们能够遵行圣经的那位带领者。所以圣灵是我们学习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要点，就是你在听的时候你要祷告的，求圣灵开启你，过滤掉所有的不是从圣经来的，吸收所有的从圣经来的，这是圣灵的工作。那我刚才讲到读经祷告为什么重要，那这个是我们日常的信仰建立当中很重要的部分。你打开圣经来听主日学，你一定要牢牢地抓住这几个要点，那这样呢，你才可以在学习的当中走对的道路。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要讲哥林多前后书。那哥林多前后书的作者呢，是使徒保罗。那保罗呢，是在这个大概公元55年在以弗所呢写的这个哥林多前书，在大概56年写了哥林多后书。那哥林多教会呢，是大概公元53年的时候建立起来的。那这一个建立点呢，在使徒行传18章1到4节，保罗去了哥林多，然后呢，他和那个雅居拉，他的妻子百基拉一起在哥林多同工，那支帐篷，在那边传福音。保罗是先去会堂传福音，后来呢，这个犹太会堂啊，都是犹太人，那有一些呢要归附犹太人的，也有外邦人来听犹太人讲的，他这位神都有的。那后来呢，被犹太人拒绝，保罗就离开了犹太的会堂，给外邦人传福音，然后在哥林多就建立了教会。那这个教会呢，大概建立的比较久，有1年零6个月。在使徒行传的18章5到11节这里讲，保罗呢在那边持续的教导他们。那这个是哥林多书信的背景之一，那这个背景呢重要。那哥林多教会所有的信徒都是在哥林多这个背景的当中，从外邦不信的状态到信的状态进入到教会。那他们从不信到信这一个转变是福音的能力，从不信到信的这个转变的生命的建立是必须透过圣经真理，他们才能够被建立起来。那对于所有的信徒来说，我们的过去的背景 对我们信仰的建立产生直接的影响。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建立信仰，我们必须要针对自己背景的很多的问题，然后一个一个的去解决，去对付，才能够在圣经真理的里面建立出我们的信仰。这个信仰是新的生命和旧的生命完全不一样的。那旧的生命呢，我们需要对付的。那哥林多这个地方，他所有的信徒受这个地域的影响非常大。那哥林多在什么地方呢？哥林多大概在希腊半岛的最尾端，是大概很大的一个岛。那这个岛呢，和这个希腊的半岛之间呢，有一个狭窄的一个陆地。那这个陆地呢，大概多宽呢？我看了一下资料，大概4英里宽的这么一个陆地。那它离这个雅典呢，大概有45英里的这一个距离。然后呢，这个宽度呢是有4英里。那这个地方的特点呢，会产生什么问题呢？很多做生意的、地中海的、中东的这些人呢，他们都要经过哥林多。他经过哥林多呢，他们是怎么做呢？他们是把他所有的货物在那个狭窄的地带的这一边停下来，然后呢，用那个特殊的一种的轮子，把整个船运过这个狭窄的地带，然后从那边再下海。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如果他们绕过哥林多岛再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话，大概要多走250英里的这么一个海上的距离。那这个距离呢，不但长而且非常危险。所以呢，从他们经商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他们一定从这个狭窄的地段呢就跨过那个地方。所以哥林多呢就变成一个整个希腊半岛和地中海地区经济贸易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那几乎所有的商船都是这样子跨过哥林多，然后进入到下面一个地方。请大家了解哈，当时在保罗的时代，希腊、罗马帝国，包括哥林多这个地方，是整个全世界经贸最发达的地方。那是大概公元哈，中国在汉朝的时候，全球经贸最发达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经贸发达、经济发达、文化发达，是全世界最繁荣的，就在那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有这个特点以后呢，使整个哥林多这个地方变得很特别啊。那现在呢，如果你现在看哥林多，如果你看地图呢，现在它有一个叫做什么？叫做运河。那这个运河呢，是在19世纪末才打通的。在当时的时候呢，尼禄皇帝在第一世纪呢，他曾经试着去做一个运河，通过这个四英里的这个地方，但是失败了，没有做成。直到19世纪末才把那个运河做成，现在是有船直接可以开过去的。原来呢，他们都是用这个轮子，非常大的一种的这个轮子，把整个船从这边运到那边去，然后再下到海里。那个过程是很长的，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的所有的贸易，所有的地方非常非常的集中在哥林多这个岛上，很发达。那这是一个背景。那这个背景产生什么问题呢？因为哥林多那个地方经贸非常的发达，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连带的，道德极其的败坏。那通常在这个航海最发达的地方，道德都是比较败坏的。因为呢，钱多，外来的客商多，人在那边喝酒纵欲非常的厉害，所有海港的地方在道德上都是比较败坏的一个地方。那哥林多那个地方呢，是道德非常的败坏，同性恋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当时在罗马帝国啊，现在我们说现在有很多的同性恋，在罗马帝国是同性恋非常厉害的一个时间啊。那罗马帝国之前的希腊帝国亚历山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同性恋就非常的密集， 也在整个罗马帝国的这个范围。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一样的同性恋非常的厉害的，比现在要厉害的多得多。另外淫乱非常的厉害，那这个淫乱呢，他们当时在罗马呢在哥林多呢有一个他们特别的一个偶像，这个偶像的名字叫做什么呢，我没有翻到中文哈，这个英文呢叫Aphrodite， 那这么一个名字我没有找到中文怎么翻译。那这个 Aphrodite 这个偶像是什么呢，是一个叫做性感的女神，叫做美丽的女神，也叫做性爱的女神。那这个女神呢是专门宣扬所谓的美丽和性爱性泛滥的这么一个庙。那在那些的庙当中有多少个庙妓呢，按照历史记录大概有1000个庙妓。那这1000个庙妓呢就成为哥林多人和包括那些航海的做生意的那些的人在那边淫乱的一个地方。所以整个哥林多是一个淫乱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经济非常的发达，同性恋非常的多，淫乱非常的厉害，乱伦非常的厉害。所以呢从这个背景我们就知道呢在哥林多那个地方是多可怕的一个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建立教会，那个地方的人信主了进到教会的里面，他们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光景，他们从不信到信是带着那个沉重的过去的背景进到教会的里面，然后他们要脱离原来那种淫乱的这么一个状态，能够进到教会的当中得到建立，这是一个非常繁重的一个工程。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大概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你很难找到一个类似于哥林多的这么一个地方的一个教会，你可以做一个横向的比较，你很难。在西方发达的地方现在淫乱也非常厉害，经济越发达的地方越混乱啊。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加拿大最乱的地方就是经济发达的地方，多伦多了，温哥华了，蒙特利尔了，这些是最乱的。美国就纽约了，这个地方是最乱的。但是呢你要找到像哥林多那个地方很难找得到，那种的淫乱，那种的道德败坏你是无法想象。然后人才济济，因为呢做生意的人，航海的人，做国际贸易的人，很多人才都在哥林多。那它上面呢就是希腊，45英里就是希腊，就是雅典那个地方。那雅典呢就是整个的这个希腊哲学非常发达的地方，所以哥林多那个地方是绝对的，在当时是全世界的叫大杂烩的地方，各种的人才，有钱人，做生意的，然后庙妓淫乱，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城市。那在那个地方建立教会，保罗花的时间非常多，1年零6个月。那保罗在整个他的宣教旅程当中，第一长的是以弗所，大概3年的时间，第二就是哥林多，花了1年零6个月。因为他到处宣教，他在一个地方能够停留的时间是比较短的。那为什么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停这么久？因为那个地方的信徒要被建立起来，这个挑战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在这个哥林多书信的这一个背景的当中，我们就了解到在建立属灵生命的上面，哥林多书信是非常的重要，它大概可以涵盖我们在信仰当中在建立圣洁生命当中的所有的挑战，大概你在哥林多都会看见。所以哥林多这个地方，或者说哥林多前后书所教导的是对于我们外邦教会是极其极其的重要。那这就是为什么会把哥林多前后书放在罗马书的后面。那罗马书呢是在整个新约教会特别是外邦信徒我们信仰当中很重要的一卷书。那如果说罗马书呢它的重点是在于真理的根基， 到底什么是因信称义真理的根基上，比教会强调真道的这一个最核心的真理，和我们在个人对真理的认识的上面，如果说罗马书是这样，那哥林多书信是什么呢？是生命的建立，是特别注重这个真理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和教会当中的实践。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怎么能够好好的牧养这个信徒，让信徒从不信到信，从外邦的背景进入到教会的里面，他们怎么样能够有生命的改变，面对他们旧生命的那些的挑战，圣经的原则到底是什么，怎么去处理这些的问题，让他们能够脱离旧的生命的状态，能够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哥林多书信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说罗马书如果说它是真理性的，哥林多书信呢更注重实践性的。所以在外邦教会的当中，你第一个除了福音书以外，你第一个要学习的是罗马书，第二个要学习的是哥林多书信，那后面的书信呢也有，都是重要，但是都比较短，都会比较针对一些比较小的问题，或者说比较特别的一两个问题。而哥林多前后书是非常普遍性的整个教会的问题，所以学习哥林多前后书对所有的信徒，对所有的教会都是极其极其的重要。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说我们没有学习罗马书，我们就不清楚什么是因信称义，如果没有学习哥林多前后书，我们就不清楚什么叫做教会的牧养。你怎么能够才能牧养教会？你怎么能够在教会的当中真正活出来因信称义的生命？所以这两卷书呢是极其的重要。那圣经把它摆在福音书的后面不是白白的，它的确有这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要点在这个里面。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个点上，我讲到在圣经中的地位。哥林多前书排在罗马书后，显示出福音真理在教会实践的重要性。因信称义，是我们学了很多因信称义的原则在罗马书的里面，然后在哥林多书信当中，这些因信称义的原则怎么实践，怎么和我们的灵命联合在一起。那我在这里特别要提醒在教会当中参与牧养的，如果你在教会当中牧养，你必须要好好的学习哥林多前后书。当你把哥林多前后书学习的比较仔细比较完全，你大概知道怎么去牧养信徒，面对信徒旧的生命，面对异教对教会的影响，面对教会现在受到世俗的侵蚀的影响，你怎么面对，你大概需要学习的。我跟大家说，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所面对的所有的外面的问题，哥林多书信当中都有非常清楚的教导。那这些呢，当我们在这个方面无法面对世界这些乱象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走错路的时候，你都是没有好好学习哥林多前后书。如果你好好学习这些，你都可以面对的，里面都有非常清楚的教导，那等一下我会讲的比较细一些。那所以这是哥林多前后书的这个部分。第二个点呢，我讲到哥林多教会情况呢有普遍意义，它展示呢外邦教会常见的问题，我把它叫做哥林多现象。那哥林多现象呢是特别容易出现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在文化各方面好像比较兴旺的那个地方，非常容易出现哥林多现象。比如说北美洲、欧洲，包括亚洲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地区，什么新加坡了、香港了、台湾了，包括现在大陆的比较发达的城市， 上海了、北京了啊，这些的地方非常容易出现哥林多现象。那这个都是和背景连在一起的，所有经济发达的地区，所有好像文化比较兴盛的地区，都会容易出现哥林多现象。所以这个是哥林多书信老早就放在圣经的里面，上帝老早就预备这个真理给我们所有的教会，我们是可以面对的。问题你有没有好好学习圣经？没有学习你就不知道怎么面对，你的面对都会出现问题。 OK， 哥林多现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哥林多书信的一个要点。第三个呢，我讲到说哥林多教会展现教会常见的牧养问题，强调真理教导的重要性。在教会牧养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我相信所有的牧者，你做牧师的，在教会做牧养的，都会面对教会牧养的问题。那首先我跟大家说，教会牧养有问题是常态。如果教会没有牧养的问题，他就不需要牧者。上帝设立长老，设立牧者，就是要牧养教会，要解决教会信徒的问题。所以牧养问题是信徒的问题。那这个信徒的问题呢，是一定会有的，也是牧者你必须要解决的。 OK， 如果任何一个牧师说我们教会非常好，我们教会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教会是 trouble free 的，我反而会觉得你这个教会有问题。因为呢，信徒从不信到信，从属灵的婴孩到长大成人，从他整个灵命过程的建造，从他经历很多的试炼，很多属灵的征战，这是一个实际的属灵的经历，怎么会没有问题？在教会存在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很多世俗的影响，很多外来的攻击会影响到教会，教会怎么可能没有问题？那问题是你怎么解决教会的问题，你怎么解决牧养的问题，这个是要点。那这些的要点在哥林多书信的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性，学习哥林多书信的一个重要性。那第四个点呢，我这里讲到哥林多书信对教会如何健康，如何实现牧养信徒有密切的关系。建立健康的教会，在健康的教会当中实现牧养，这个是教会要面对的问题。教会有问题不意味着教会不健康。 OK， 我刚才讲到信徒有问题是常态，因为这个问题是他从不信到信成长过程当中必然经历的。教会有问题是他的常态，因为会受到外来的攻击各样的影响，这个是常态。但是呢，不意味着教会不健康。健康的教会是我们能够用正确的方式面对这些的常态，这个教会是健康的。所以呢，在哥林多书信的当中，他有很多的教导都在告诉我们，这个教会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怎么做才是对的。那怎么做才是对的，就意味着教会的牧养是健康的。那我们有了这个清楚的认识以后，在面对这些常态的问题的时候，按照圣经，按照哥林多书信的教导，这个教会就是健康的。那这个健康会产生什么结果呢？会产生实现牧养，信徒的生命会不断的成长。那他个人的问题随着成长的过程会逐渐的克服，他逐渐的成熟，他就变成那些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新一代的信徒进来，他仍然还会有类似的问题，他仍然需要成长，但是过程的当中会不停的被建立，叫成全圣徒。这个教会就是健康的，这个教会真的能够教导和成全圣徒，不断的被建立起来，解决问题，活出真理所教导的，这对的。然后教会不断的面对外来的挑战都可以得胜，不受世俗化的影响，不受社会的攻击被打倒，然后可以保持教会健康的牧养。那这些是重点。 这个是我们学习哥林多教哥林多书信非常重要的重点啊，我列了这个四个重要的点啊，这个地位的问题。然后呢在第三个大点的里面呢我这边讲到哥林多前书和后书哈，我这边讲到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呢我给他一个主题叫做圣徒生命的见证，哥林多后书呢我给他另外一个主题叫做圣徒生命的建立。你蒙召是做圣徒的，那什么样才是圣徒？那我在下一课呢我会专门讲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一句话，你们蒙召是做圣徒的。那这句经文被很多人错解，说哥林多教会的人都是圣徒，犯了奸淫也无所谓，反正都是圣徒，这个是严重的错误。那这样一个解释在现在这个新约教会，在教会的里面还比较普遍，我听过很多牧师都这样解，那是严重的错误。你蒙召是做圣徒的，那你圣徒的见证到底是什么？难道你犯了奸淫还是圣徒不悔改？难道你犯了淫乱连外邦人都不如你还是圣徒吗？保罗说要把这样的人逐出教会。那我请问，这个信徒犯了这个罪不可悔改，已经逐出教会了，你还说他是圣徒？他已经和哥林多教会没关了。那按照耶稣的教导，那个犯罪不悔改的，你把他当成外邦人，当成不信的，你怎么还是圣徒呢？所以这个是我们对哥林多书信的很多错误的认识产生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牧养，直接影响到教会的健康啊！说我说这个主题要把它看清楚，哥林多教前书主题讲到圣徒生命的见证，你真的蒙召做圣徒了，你应当活出怎样的见证？在这个见证的当中，哪些是不应该有的，你必须要突破的，你不应该有那些东西的，那这个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呢我把这个16章的圣经呢把它分成了五大段，那五大段的里面呢有一个书卷的主题，后面呢也有分主题，我叫做主线。那通常我讲主日学呢我是讲叫主题主线重点难点，我主要是讲这些，因为主日学的时间比较有限，圣经的经文如果比较多的话呢，那不可能每一节经文都会解得比较细，所以呢我会讲到主题主线重点难点，让大家能够把整个书卷的大的框架能够看清楚，那重要的问题得到解决，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天天考察圣经，然后逐渐的去学习啊，所以这个框架是起这个作用。那在这个主线的当中呢有五个点，第一个呢是讲到圣徒的生命一到四章，第二个呢是讲到圣洁的品行五到七章，第三个呢是讲到谨守的生活八到十一章，第四讲到服事的中心十二到十四章，第五是讲到永生的盼望十五到十六章。那这么一个切分呢是大概的，大概轮廓性的，未必那么准确，那因为圣经呢它这章节是后来分的，原来没有章节的，所以它有大概一个轮廓性帮助大家学习，但未必那么十分准确。我们在讲具体圣经内容的时候呢，我们会比较细节的把一段一段的都给它讲出来，所以大概这个框架。那在接下来第四个要点的里面呢，我要讲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几个重点，那这些重点呢和前面呢都是有连贯性。第一个重点呢是讲到十字架的道理的问题，那十字架的道理呢是讲到生命之道，保罗呢剖析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和发生错误的要因在哪里。在哥林多书信保罗特别讲到，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这一段经文呢被很多人解释成我只要耶稣钉十字架我知道这个就可以，其他都不需要知道，这个是错的哈。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针对哥林多现象之一是什么呢？ 他们高举个人的恩赐，他们高举世俗的文化，他们高举世俗的哲学，这是哥林多现象之一，是现在很多发达地区的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出现的问题。太多的教会很注重讲世俗的文化，讲世俗的哲学，张口什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什么苏格拉底，整天讲这些东西，什么康德，讲这些东西。我跟大家说，这些东西不是不可以讲，你要用它作为一个材料来印证圣经的真理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专注于讲世俗的哲学。教会不是讲世俗的哲学，世俗的哲学不是生命之道，它和生命之道是背道而驰的。那这个现象现在在我们目前的教会，特别是知识分子比较多的华人教会的里面很普遍。我跟大家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是哥林多现象第一大错误。保罗在这里面特别强调了，世人的智慧像在上帝面前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的。不要高举世界的智慧，不要高举世俗的文化哲学，这个是哥林多的问题。所以我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马上和你自己的信仰会有一个连接了。如果你在城市教会的里面，你在比较发达地区教会的里面，你可能会碰到这个现象，那这个是错的。保罗说，真正的福音是十字架的道理，不是世俗的智慧，那这个是要解决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是结党纷争的问题。结党纷争的问题是教会带领者的问题。我跟大家说，谁能够结党啊？一个初信的信徒，他没办法结党啊，他最多是自己发发声啊，自己讲讲话，甚至自己吵闹一下，就仅此而已了。谁能结党？是有影响力的人能够结党，在教会里面能够带领人的会结党。那这个结党会发生，是因为这些人他有结党的能力会发生。那是不是有能力的人一定会结党呢？不是。如果有能力的人，他要做带领，但是他的属灵生命不成熟，他就会结党。要点在这里，教会结党的问题都是发生在一些有能力的，他想要做带领，但是他的灵命不成熟。保罗说，你们是婴孩。保罗说，哥林多教会那些结党的做带领的人，他说你在属灵上你是婴孩。为什么？因为你结党，所以你是婴孩。你看到这个因果关系没有？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你只要结党了，你就是婴孩。因为属灵成熟的人不会结党，不管你有多大的能力，不管有多少人跟你，不管你在教会怎么振臂高呼，不管你在教会里面有多少的所谓的个人的资格，有多少个人的所谓辉煌的历史，你只要结党，保罗说你就是属灵的婴孩。这个情况在教会相当的普遍。我跟大家说，如果你在教会有一定的年日，你会发现这个是问题，这是哥林多现象之一。前面是之一，这是第二。教会里面有能力的人，有才能的人，灵命不成熟结党，这是问题。更加不幸的是什么呢？更加不幸的是，有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做了传道人，做了牧师，他的灵命仍然是婴孩。我跟大家说，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这是实际的情况。我再次说，有些人做了牧师，他的属灵生命仍然是婴孩。属灵生命是婴孩，可以做牧师吗？可以的。假教师都可以做牧师的，可以的。当然他不是圣灵所立的，耶稣说他不是从羊的门进来的，他是私自进到羊圈的里面。那这个情况呢，是哥林多现象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属灵成熟度的问题和带领者的 生命的这样一个连接。如果这个带领者他的属灵生命不成熟，他只是有世俗的能力，他会产生结党。我再次说，能力是两刃剑，你用得好，灵命成熟，好像保罗一样被神使用；你用得不好，灵命不成熟，你可能会落入到结党纷争的那个实施者，在上帝面前你会站立不住的。所以这个是哥林多的问题。我再次说，我当讲到哥林多问题的时候，你可能都会联想到大概这个问题就在我身边，非常实际的。好，第三个问题是生命建立的问题。属灵生命怎么才能够成长？我们大家一直说我的灵命要成长啊，有一个宗派的领袖一直强调说啊，我们这个 spiritual life 要 deep， 我们要追求 deep life 啊，就更深的属灵生命。那我请问你怎么能够成长？你怎么能够做到你的灵命越来越深？你透过什么途径？透过我拼命的侍奉，在教会里面拼命的做事情，扫地啊，做各样的事工啊，然后啊忙来忙去啊，每天我这忙得不行啊，你的灵命就深入就成长了？还是透过啊，我跪在地上祷告，我这个祷告三天不起来，我就禁食啊，每天禁食祷告，然后一直在神面前祷告啊，然后这样你就成长了？或者参加培灵会，大家一起大声喊叫，一起这个呼喊，然后大声喊啊，神呢，你圣灵降临了，然后你属灵生命就成长了？然后或者讲方言啊，追求讲方言，讲很多人家听不懂的话，你的灵命就成长了？我说这些现象是什么呢？这个都是哥林多现象，也是现在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有非常多的人就以为这个属灵生命会成长。当我讲到说那个人他说要追求叫 deeper life， 属灵生命要成长，他是一个宗派的领袖的，他是用灵恩的方式就喊叫啊，然后大声的好像很激情，我跟你说那个不会成长。属灵成长是什么呢？约翰福音耶稣17章17节所教导的，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属灵生命的成长成熟，属灵生命的深入是透过神的道。彼得在彼得前书说，你们蒙了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你在神的道，在神的话语的当中不断的学习，不断的领受圣灵，不断的开启我们，不断的带领我们遵行神的话，我们的生命不断被更新改变，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这个是途径，是圣灵重生，借着圣灵的大能，透过圣经的真理，在基督的根基上所建立起来的生命。不是个人的才能，不是有很多人跟随你，不是你做了很多的事情，不是你祷告比较久，不是你这个比较有激情，这个都不是的，那个都不是根基的部分。根基的部分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个是哥林多教会在属灵生命追求当中非常大的一个误区，产生结党，最后仍然是属灵的婴孩，成长不起来，因为没有神的道。我问大家说，这个现象也发生在今天。所有的教会，当信徒的生命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这个是最核心的原因在这里。你到底有没有按着圣经不断把神的道教导出去？信徒到底有没有每天活在神的道德里面，跟随圣灵的带领？你有没有？如果你有了，你一定会成长的。如果你没有，你成长不起来，你所谓的成长可能也是假象，是个人的一种好的属灵的感觉。你真的成长了吗？ 所以这个是哥林多现象有关属灵生命建立的问题，第三个。那第四个是有关奸淫犯罪的问题，有关同性恋的问题。哥林多前书已经处理了这个问题，在第五章特别讲到有关同性恋和奸淫的问题的。保罗清楚地说，那个同性恋，那些犯奸淫的，如果他不悔改，他必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他没有办法得救的。那那样的人如果不悔改，要把他逐出教会的。他在说什么？罪的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接受同性恋，特别北美洲欧洲非常错误的，对圣经一个错误的理解，对哥林多前书没有好好的学习。在罪的里面清楚的有分类的，哪一些的罪是必不能进神的国。那有人说同性恋的罪和这个撒谎的罪和这个骄傲的罪是一样，圣经没有依据的。圣经清楚地列下来哪些罪，你若在这些罪的里面你不悔改，你一定不能得救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列了十样的罪，那就包括第一个就是同性恋。他讲到他这里面用的词，淫乱这个罪是同性恋的罪，奸淫的罪翻译成中文那个是男女之间的，那淫乱那个就是同性恋，原文希腊文就是同性恋的意思，原文的解释就是男的和男的上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原文，就是希腊文。那这是很清楚的一个圣经的对罪的一个定位。所以到今天我们看到北美洲非常多的教会，大的宗派竟然会接受同性恋，他说同性恋的罪和其他罪是一样的，这个是错误的解释。我说这是哥林多现象已经覆盖了今天我们的问题。你看到今天的教会吗？这个问题已经写在这边。那哥林多教会，我说当时他的同性恋非常的泛滥，淫乱非常的泛滥，保罗就写了这段话，就针对他们这个问题，要他们必须要悔改的啊。OK， 那这是一个问题。那第五个问题呢，要处理呢，是有关圣餐的问题。那这个圣餐，保罗说你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你们是混乱的。对圣餐的正确的理解，这个是教会的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领圣餐？领圣餐的意义是什么？罗马天主教他们对圣餐的解释是错误的，他说那叫做化质说，当你领的那一刹那，那个饼一进到嘴里，那就是耶稣的肉了，那个酒一喝进去，葡萄汁一喝进去，那一刹那就变成基督的血，完全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非常清楚地说，主耶稣教导在哥林多书信十一章，我每次领圣餐一定用那段经文的。保罗说耶稣亲自的教导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领饼是得着基督的生命，领血是得着基督与我们所立的新约。这个和真正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没有联系。然后在领圣餐的时候，保罗说你个人要自己省察的，如果你不省察，你是吃喝自己的罪的。那是领圣餐的正确的态度，不是说我来领了以后我就有了耶稣的肉喝了耶稣的血我就得着了什么，这个和物质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那是一种的预表，让我们明白圣餐的意义。每次来领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要省察自己的，我们是不是真正得着他的生命，活出他的生命，脱离原来旧的生命，我们是不是真正在他约的里面被他洁净，离开原来的罪，这个是意义的。那在这个点上，很多领圣餐的仍然有错误的认识啊，好像得到一个神奇的力量，大家会领下圣餐我就突然怎么样了，这是错误的。 OK， 这是一个问题。那第六个问题是什么呢？有关个人恩赐的问题。这里面特别讲到 侍奉的热心、侍奉的才能和侍奉的动机的问题，个人恩赐的问题。那有关个人恩赐的问题呢，也是教会当中非常容易产生误导的。因为我有这个恩赐，所以呢，我就要把我的恩赐发挥到最大。请大家留意啊，这个因果关系呢，你要留意的。你有那个恩赐，你要发挥，那我请问，你发挥这个恩赐是本着神的心意呢，还是本着你自己的热心呢？或者我用另外一个词，是本着神的旨意呢，还是本着你自己的野心呢？发挥恩赐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认得清楚，这个恩赐是圣灵使用以后，那个恩赐才有意义，被圣化，分别为圣的。如果那个恩赐不是圣灵使用我们，我们的动机是错的，我们就要用这个恩赐发挥一下，让大家高看我，甚至我带着表演的心态来发挥我的恩赐，得到众人的掌声。你在教会的所谓的发挥恩赐的侍奉，你是在得罪神，你不是在侍奉神的。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对恩赐的认识，对恩赐的认识有很多的误区。那第二个，因为我没有这个恩赐，所以我就不能侍奉，是吗？恩赐从哪里来？恩赐是从圣灵来的，圣灵给你这个恩赐，你就能侍奉。我们是本着自己来判定吗？还是本着神来判定我们，让我们被神使用呢？我们到底是神的工具呢，我们还是使用工具的人呢？这个定位要清楚。那定位清楚以后，我们是来到神面前来问神，我愿意侍奉你，然后我所有的恩赐都是你给的，你要用在哪里我就用到哪里。如果你要用我，我那个地方没有恩赐，如果你用，你会赐给我，我愿意为主去做，我愿意侍奉你，这个是对的态度。所以有恩赐没恩赐啊，这两个点都要在神面前来界定啊。在大陆的信徒大家都知道这个小敏这个姊妹的，她没有所谓的音乐的世人所看到的表象出来的所谓的恩赐，但是上帝给了她，她做了很多诗歌出来，是可以的。所以对恩赐的认识不是对个人才能的一个衡量，好像世俗的一样，我衡量一下我个人的才能，做一些的这个 value 啊 evaluation 啊，看看我能够做什么，我的强点在哪里，我的弱点在哪里，然后我能做什么。我们大家说，如果停留在世俗这个方面，我们会出问题的。圣经所说的恩赐绝对不是仅此而已的，要校正的清楚，包括搞性格分析，你都要留意的。如果落入到世俗的心理学，那个是有问题的。OK， 这是第二个恩赐。第三个，所谓的求恩赐。那求恩赐的意义在哪里？不是说这个我要讲方言，你给我这个恩赐，我就讲方言了。求恩赐是按着神的心意去求的，不是自己想要什么就跟神要的，不是的。那这个有关求恩赐的这个问题，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在牧养当中、在属灵的成长当中一个大的问题。我们的恩赐到底怎么用？我们的恩赐从哪里来？我们的恩赐是怎么跟神去求？我们要看的。对恩赐的认识如果错误，就会导向用世俗的才能在教会里面侍奉，最后会落到一个灵性婴孩，甚至结党，甚至高举自己的里面。对恩赐的认识在这个时代有非常多的误区，教会包括神学院 那这个是哥林多的问题写在里面，也是我们信仰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好，第七个方言的恩赐是这个时代会经常出现的问题，高举方言的恩赐。哥林多前书专门对付方言这个事情。我跟大家说，方言在圣经的里面清楚的定位叫做别国的话语，就是一种的话，不是人所有人都不讲的语言，那个是错误的解释。保罗说，我若能够讲天使的话语，他是用比喻来说，你可以讲到好像天使一样，天使什么话都会讲，天使如果他降临，他跟任何族人的讲话都可以用他的本地话讲的。那这是讲到恩赐是别国的语言，但是现代林恩他们搞方言，把这个方言讲成一个人听不懂的语言，这是错的。我这样说，当时在哥林多有方言的问题，那个是异教来的。现在你到印度去看那些异教，他们还在讲方言的，哒啦哒哒哒哒那种东西的，那个不是从圣灵来的，很多是从邪灵来的。哥林多前书已经处理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今天还会发生。我再次说，会发生不奇怪，你处理的错那个才是奇怪。因为哥林多教会已经处理的这个问题，保罗已经在教会里面处理这个问题，我们按照哥林多书信的教导处理就对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按照保罗的教导去处理，那你是有问题的。说这个方言的事情在几十年的里面对福音派的影响冲击非常大，但是仍然有很多人掉在这个里面，包括现在大的宗派还在那边推行讲方言。那到那一段的时候呢，我会给大家讲一些的例证的啊，有关方言的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啊，那很多很可怕的一些的问题会出现的。好，这是第七个问题。第八个问题就有关复活的问题。但复活的这个问题呢，我讲两个要点，一个是有复活没复活的问题。在我牧养的过程的里面呢，我会问信徒，我说呢，你信主你到底有没有永生的盼望？那有的信徒说呢，我没有，有的说我有。那我首先要跟大家说呢，如果你出信，你在永生的盼望上面不够确定，正常，是正常的。特别是我们中国背景的人，我们原来都是异教的，在中国背景的里面，异教异文化，我们只管今生不管永生的，没这个概念。那信主呢，你可能的起点就说这些信徒很好啊，这个福音挺好的啊，这位神很爱我，我很愿意信，这个不是错，这是好的。然后你信了以后呢，永生的盼望这个点是很重要的，也叫做复活的盼望。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盼望呢，你所追求的是今生，你就不会走永生的道路，你就不会真正信从生命之道，你的信仰就没办法建立的。所以你出信的过程里面你不确定是可以，但你信了一段时间你仍然还不确定，还没有永生的盼望，你就有问题了。在教会牧养的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所有的信徒，你在教会接受牧养，包括特别是牧者，这个信徒你牧养的，他到底有没有建立起来复活永生的盼望，这是你牧养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证，一个要点。如果这个没有，他的信仰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那如果教会你不强调这个重点，只要大家来到一起，来到教会口里说信耶稣，彼此开心，彼此相爱，彼此互助就可以了，我跟他说那个不是教会，那是互助会。教会是走永生道路的群体，他是属于永生神的家，他是真正与耶稣同死同复活的这么一个生命体。如果你没有复活的盼望，没有永生的盼望，你的所有的基督的信仰，保罗说这些都是枉然。我们信的也是枉然，传的也是枉然。福音是和永生直接相关的， 否则你会专注今生。就算在教会的里面，你可能所专注的会导向社会福音，这个是现在国内发生的一个大问题。很多有才能的，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他们要用福音改良社会。我跟大家说，那个是走社会福音的道路，和福音本来的方向不相合的。福音对社会的改变是间接的影响，不是直接的参与。在台湾还有人组织基督教政党要去选总统，我看不到任何圣经的依据，我可以直接讲的，我看不到任何圣经的依据。耶稣清楚地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于这个世界，我的神不必要征战。你要分清楚，凯撒的是凯撒的，神是归神的，教会是属神的，是走永生道路的一群人，和世界完全是两个路。社会福音是非常容易产生的一个错误，就是在复活的这个要点上出了问题。这个情况现在在大陆会发生，在亚洲很多国家发生，所以这个是第八个问题。那我讲了哥林多前书的这八个问题，我把它列出来，大概大家有一个印象了是吧？这些问题可能都和我们有关啊，都在这个世界当中都有的。这些问题保罗都已经非常清楚地处理过了。我们学习哥林多前书，就是要学习如何面对和处理这样的问题。那这样的问题处理好了，你的教会就是健康的，你的灵性就是健康的，你真正就可以在教会里面被成全为圣徒。这个教会是真正可以成全圣徒的教会。OK， 好，后面第五个思考题，在思考题里面呢，我列了五个。那第一个呢，是哥林多前书一到二节说写给圣徒，就证明哥林多教会的人都已经有了圣徒的生命吗？那肯定不是的吧？啊，蒙召做圣徒的，你要做的。耶稣呼召了十二个使徒，每个都是圣徒吗？没做，犹大没做，他蒙恩了。非常清楚的圣经的教导啊，约翰福音非常清楚的第八章，凡属我啊，第十五章，凡属我不结果子的，第八章是听从我的教导才真是我的门徒。所以这些是很重要一个要点哈，不是说有这一句圣徒的词就都是圣徒，那个解释是错的。第二，为何保罗如此严厉责备哥林多教会？为何哥林多教会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问题？责备是爱心，责备不是没有爱心的，责备错误是因为爱心的缘故，纵容错误是没有爱心。请各位信徒，各位圣徒要看清楚这一点。教会有责备就说没有爱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说法。上帝责备以色列人，责备的多的要命，你说上帝没有爱心？那是错的。责备是因为有爱心责备他，让他悔改，真正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这是责备，要认清楚。那哥林多为什么会有如此严重的问题？我说他那个地域的影响很大的。那这个对于经济发达的地区，这个人才济济的地方，你特别要留意的，你都可能会发生哥林多现象。 OK， 好，第三，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如今还会发生吗？教会应当如何应对类似的问题？如今还会发生吗？会的，发生的很普遍，发生的很厉害。如何应对？按照哥林多前书的教导，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怎么应对了啊，这就是我们学习哥林多前书的意义在这里。第四，信徒如何确定自己的圣徒身份？圣徒的印证是什么？被神蒙召活出圣徒生命的印证。保罗在加拉太书说， 我巴不得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好使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你里面真正有没有基督的生命成形在你的心里？你有圣徒的印证，你有天国的盼望，你有圣洁的生命的活出来的印证，有圣灵在你里面成为你的证据啊，这些都要在这里面我们去学习的。第五，信徒如何能坚守永生的盼望？圣徒是否应该有这样的盼望？如果你没有永生的盼望，你离圣徒还有一个距离。不管你信主多久，不管你在会做了多少事情，不管你看起来多么敬虔，但是你内心不是一个有永生盼望的人，你离圣徒是有距离的。永生盼望是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记。在提多书他说，我们凭着永生的盼望做神的后嗣。你没有永生的盼望吗？你需要被建立起来的，你需要追求的。所以这个是有关哥林多书信哈。那还有很多的内容呢，我就不多讲了。刚才我把哥林多前书整个大概的轮廓和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些的关系，我稍微做了一些的描述。那盼望呢，这一刻呢，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学习哥林多前书的重要性，也盼望我们学到这些内容以后，我们真的可以实践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好使教会能够在这样一个挑战的当中能够站立得住，能够健康，能够真正成为成全圣徒的人，这一个教会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课。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打开哥林多前书里面有太多重要的内容，我们需要仰望你。求天父你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能够在你的话语的当中真正学到真理，好叫我们凭着真理能够站立得住。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